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大家呢也在这呢要再次的出发，就是要去整理好自己各方面，无论是你工作的态度、学习的态度，或者是您已经过了半个月的一个比较空闲一点的这个月份啊。因为十月份呢大家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以后呢，现在就需要去回到您工作岗位上，的确呢也需要一点时间去再一次的啊去调整步伐。无论现在您的节奏是如何，嘉妍都在这祝福大家，希望你们在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节奏，这个节奏帮助你呢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是可以呢有所成长的。每逢礼拜一呢，我们都会在这里为你预备很多丰富的栏目。那今天我们仍然呢是会有扑朔迷离小大人关于青少年的栏目，其实已经播放到29集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如果大家是有留心去收听的话，应该对于青少年孩子呢有更多的认识了。而我们要探讨的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遇上，通常大家会说是叛逆呀，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或是心理上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将会谈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青少年的饮食失调的问题的。饮食失调呢，并不是单单只有呢青少年有机会会遇上啊，原来成年人如果您的这个情绪健康的部分没有整理好，没有照顾好，都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患上这个饮食失调的问题的。最近嘉妍反而就是发现自己呢在饮食上哈，我需要去调整的，就是要吃得更健康。但是我发现这个对于这个城市里居住的人呢是有点的困难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机会要外食，除了就是因为要跟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要去分享啊，去聚会呀，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留在家里去煮一餐比较清淡的家常便饭哈，所以呢反而就会越吃越油腻呀，或者是比较这个外食方面的热量会高一点。运动呢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就是因为最近可能也太忙了，所以这个运动的那个规律了不太调整得很好，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自己可以再一次的调整步伐。我们说步伐呢是需要有节奏的啊，就好像音乐，怎么样是一些好听的音乐呢？也就是它的节奏分明，还有是节奏上是平衡的啊，不会一下快一下慢啊，也不会一下突然没有声音，然后又突然有声音。所以呢，人生的步伐也是一样，必须要呢有一个规律的节奏，这样人生才会更加的健康平衡。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得到这个平衡人生的秘诀啊，而这个我觉得是要透过您在跟主的关系里面做调整的。好的，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栏目啊，稍后呢我们今天还会有短信回应的部分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心痛的李妈妈进入对话。
我是小丽的妈妈，我这个女儿真是让我非常的骄傲啊。小丽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扯铃啦、跳舞啦都是她的特长。她从小参加不同的比赛，也赢了很多的奖项，在学校的表现也很优秀，全年段头三名。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但是在他16岁那年，我发现他踏入了减重的恶性循环中。当时啊，小丽为着一个大型的舞蹈表演做准备，指导老师要求团员们减重，好让体态更轻盈。小丽追求完美嘛，就想要成为减重成效最显著的那一位。他身高1.58米，在表演之前的一个月，他从48公斤减到了45公斤。他每天正常吃三餐，但是运动量很大，整天都在练舞，晚餐也吃得很少。之后表演已经结束了，但是小丽还想继续减重，她觉得再多减一些会让她的体态更好看。我真的很担心啊，这样的想法只会让他无止境地去减重。小大人平台，请问我可以怎么样劝导他呢？
心痛的李妈妈，能听得到您对女儿的担忧，您也觉得很矛盾。一方面，您对女儿找到目标而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他用错误而且极端的方式去解决烦恼，这份执着使您痛心又无奈。对于女儿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选择，让我们为您配对安心老师，听听她的分析，看看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你。
心痛的李妈妈您好，听到小丽的情况，我们也很替您担心，更何况您是她的妈妈，她的所有您都放在心上。您形容小丽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这种性格特质的人往往都比较执着，容易感到焦虑。按您的描述，小丽现在面临着饮食失调的困扰。什么是饮食失调呢？从医学角度来看，饮食失调是由心理因素或者精神因素所引发的疾病，主要分为厌食症和暴食症两种类型。您的女儿的情况属于厌食症，这病症的患者通常拒绝维持最低的正常体重，因为他们对体重、体型和体态有扭曲的观念。即使其他人认为他们很瘦，但是当事人仍然觉得自己是肥胖的。 患者会采取各种极端的方法来减重，最初可能只是不吃高热量的食物，到了后来他们的食量会迅速减少，采用错误的方式，像催吐、泻药和过度运动来让体重继续下降，长期下去身体就会出现不同的毛病，包括全身倦怠、晕倒、肠胃功能失调，女生的月经可能会停止，严重的话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许多青少年因为饮食失调而辍学或者住院治疗，有些孩子的体重已经降到20几公斤，身体很虚弱，他们却仍然坚持做运动，甚至能在操场上狂跑50个圈，游泳2个小时，真是让人担忧。饮食失调的问题并不罕见，许多名人也受到这困扰的，包括已故的英国戴安娜王妃和日本的宫泽理惠。虽然这些案例曾经引起社会关注，但是大众对于饮食失调的认识有限，许多受到困扰的人无法得到适切的帮助。青少年是特别容易出现厌食症的年龄段，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家庭和社会文化3个方面来解释。第一，生物学因素。研究指出，遗传因素是导致厌食症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家族中曾经有人患过与饮食相关的疾病，那么孩子就有更大的机会患有厌食症。此外，脑部影像检查显示，某些厌食症患者的脑部结构和一般的人是有分别的，这可能暗示着他们在生物学上具有某种的易感性。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以上这些因素可能会在他们身体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二，个人性格与家庭因素。青少年通常在社交和自我认同上感到有压力，如果他们本身就比较容易焦虑、紧张、执着，会有强迫倾向，就更有可能进行极端的饮食控制。此外，家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像是父母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对于生活没有掌控的能力，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控制饮食来获得自主感。另外，父母对饮食和身体的观念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价值观。第三，社会文化因素。现代社会很看重外表，许多文化都把纤细的身材当成美的标准，社交媒体都在传播这种观念，给青少年造成压力，尤其是女生，觉得自己一定要瘦下来，好好塑形，好让自己漂亮。像是模特、舞蹈员和运动员这些职业，对体态的要求更是严格。所以李妈妈，您的女儿在跳舞的领域里的确是更容易受到影响的。作为家长，李妈妈，您可以如何开导女儿呢？首先，我们建议您先了解饮食失调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意志力不足或者挑食所导致的，而是一个牵涉到心理、情绪和行为层面的复杂疾病。把问题简单化或者指责孩子，只会使他更加困扰。所以，我们不要责备和批评他，面对问题，我们需要寻找专业的帮助。其次，患有饮食失调的青少年都有羞愧感和罪恶感， 如果我们总是在吃饭的时候跟孩子说，你为何吃这么多，或者吃得少，这样针对孩子的行为只会使他更加抗拒我们，封闭自己。相反，我们应该强调说，你现在吃得多或是吃得少，是饮食失调造成的影响。客观地看事情本身，使孩子慢慢开放自己，接受别人的帮助。此外，您可以帮助女儿建立健康的饮食模式。一开始，您和她一起规划饮食餐单，确保摄取均衡的营养。除了吃的方面，你也可以和她一起发挥创意，把餐桌改改样貌，因为一个漂亮的用餐环境会让吃饭的时间变得更有趣，而且在吃饭的时候轻松愉快地聊聊天就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当女儿渐渐康复，您就可以逐步放手，让她自己培养饮食习惯。您平常也要多留意女儿的情绪变化，多给她鼓励和肯定，建立她的自信和对自己身体的正面看法。你也别忘了照顾其他家人的感受，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您可以号召全家人一起面对，力量就会更大。李妈妈，照顾心理疾病的患者是一个长期的拉锯战，您不要把自己压得太紧，多和丈夫沟通，互相支持，一起和小丽同行。
there for me、with me。
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叫《我很美丽》。原来，当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力量去讲出“我真的很美丽”这一句话，或是你真正的去接受你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创造，是需要勇气，还有经过时间的一些历练啊，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可能你会遇上很多，我们说你个人虽然里面以为自己，诶，好像我什么都会啊，很有自信的这一种感觉，但是当你在社会上工作，你会遇上挫折，你会遇上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在学校当中同学啊或者朋友啊老师啊对你的一些评价，你怎么可以去经过这一些的评价批评，你还是会认定，是的，纵然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行为啊，或者是我这个人是完美，但是在耶稣的眼中，我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人呐。当你真的这样子去经历的时候，相信呢，有经历过，就是一个真正可以接纳自己，连缺点都可以接纳的，对自己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啊，这个就是可以我们说是成熟的一种承认，我真的很美丽啊，这样的一个宣告。那我们以下呢，一起也来重温过去精彩的教导，就是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今天的题目将会探讨创造跟科学是没有抵触的。我们一起的来听听这个精彩的内容重温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宇宙的来源只有两个可能性，这个房子已经存在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就是没有设计的，没有创造的，自己碰出来的，另外一个可能是有设计、有头脑，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房子已经存在，就两个可能性存在：一个就是自己跑出来的，另外一个是有设计，对不对？我呢，比这个房子复杂得多。我存在也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有设计我的，要不然就是没有设计我，对吗？圣经说，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造男造女。如果是真的，我看自己都看得不同，我看我的孩子也看不同了。如果我是从猴子进化过来呢，那我看自己也看另外一样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很多科学与圣经这个题目 ，OK？ 好，所以呢，事实或是意见很重要。我们要问的是事实或是意见。科学家的事实，科学的事实跟科学的意见是两样事情。这里有一个桌子，是事实。这个桌子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没有见到啊，所以我们可以猜啊，对不对啊？从那边搬过来的，从楼上掉下来的，或从地上长出来的，那个叫做意见呐、啊，对吧？啊，所以你要分开事实跟意见。有没有见过鸟？有见过鸟，所以这是事实啦，对不对？有没有见过鱼？这是事实啦。有没有见过人？那也是事实啦，啊。那个是我的小孙儿啊，非常聪明的孩子。 几天前他问他妈妈四个问题，九岁，我怎么知道我存在？我怎么知道有上帝？我怎么知道圣经是可信的？我怎么知道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亲近？啊，不错哦，九岁而已哦，啊 ，OK， 人见过啦，事实。霸龙怎么站？有人说霸龙呢是这样站的，尾巴往下的；有人说不是，它的尾巴是横的。霸龙到底怎么样站？谁可以告诉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没见过，这叫做意见啦。那我们到另外一个博物馆去，这里是相信恐龙会变成飞鸟的博物馆。在这博物馆外面呢，就有两个模型的恐龙在打架，前面的栏杆这样写：7000万年前这两个恐龙打得好厉害，可惜人类还没有出现。这句话本身是事实或是意见？哇，好聪明，为什么你说它是意见？没人他自己说的，对不对 啊？所以你带孩子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你要问事实或是意见，你就不容易被人家骗了，对不对？现在懂了，懂了这个观念之后呢，啊，多数的东西都可以解决了。到底我们是进化来的或是创造来的，我们有没有因为舍弃我的，或是我们是碰来碰去碰出来的？ OK， 今天很流行的说你是自己碰来碰去碰出来的，你要问是事实或是意见。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你也要问事实或是意见。如果我要相信创造，能不能重复？不可能，所以不是科学。如果我要相信进化，可能重复吗？也不可能。600万年前人跟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宗，我可以重复吗？不可能。所以无论一个人要相信进化或是相信创造，两样都不是科学。因为如果有发生呢，两样都是过去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没有人，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都不在，那你不能重演，我也不要重演了，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去考证它有发生呢？啊，所以科学求证法是重复，历史不是，因为历史不能重演，所以历史的求证法是找证据，就像今天的法庭应该做的，找证据，然后做一个决定，看看你的证据支持什么。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呢？是很多的照片啊。现在在耶鲁大学，因为当时德国的记者拍了很多照片，所以你不能重复了，也不要重复了，谁要重复，对不对啊？但是呢，你有证据，你就可以跟着这些证据做一个合理的决定，对吗？到底我们是自己碰出来或是有创造的？同样你要求证的办法是看证据。如果圣经第一句话是真的，创造者真的说他创造天地，那么所有造的东西就是科学的事实啦。如果圣经第一句话是真的，圣经的话跟科学事实不会冲突。但是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不一定是事实，我们听到可能是科学家的意见，或是不是圣经而是神学家的意见，不一定等于圣经，对不对？科学家的意见不一定等于事实，同意吗？比如说我这里有一条鱼，这条鱼有头有尾，连鳞都看得见啊，但是它是石头的，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有这个化石鱼，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个鱼需要多久形成？怎么样才会从鱼变成石头呢？除非你看作它从鱼变成石头，要不然那是意见啊。除非你看作它从鱼不知道多久变成石头，如果不是有观察的话，那都是意见，懂吗？所以你去博物馆的时候要问事实或是意见。所以呢，不要管这些意见了，你就自己看圣经讲什么，自己看科学的事实，然后做自己的决定，看看圣经讲的跟科学的事实是不是一样的。
师母你好。你好
你好徐弟兄。是的，很高兴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教育孩子的方面啊，因为孩子他现在是上初一了，跟他沟通起来的话方法可能有的时候不对，我就感觉孩子现在一些的心声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的事情不太愿意跟我们大人讲，而我们就揣摩不到他心里在想什么，或者他有什么要帮助的，不像以前小学的时候那么爱跟你讲话。
首先呢，我觉得有这么年轻的爸爸来电话咨询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很难得。你家是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啊？
两个，还有一个小的，小的现在上幼儿园大班了，六岁了，大的13岁了，男孩。
哦，儿子。那小的是女儿吗？
女儿，女儿。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对老大跟老二的教育的方式会不会有一点不同啊？
凭心里面讲是有一点的，自己感觉不到，但是做完之后感觉，哎呦，这个好像对老大不公平。就是以前认为就是这样啊，你这么大了，这个应当要爱护这个妹妹啊，怎样的给她讲一些道理啊，就是他们有些争执的时候，以前会是一直的训老大，现在嘛两个都训，现在小的嘛他也知道一点点道理了，我也给他讲一些的道理。
我觉得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省察是非常宝贵的。那我常常在节目里面也讲，或者是我有机会跟一些年轻的父母沟通的时候，我也会说，其实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做父母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呢，老大呢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呢做父母的就会特别的紧张，而且呢对孩子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但是生了老二老三之后呢，就发现没有老大那么紧张了，所以我们自个儿也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对老大就是有一些不公平。老二呢是很聪明的，老二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哥哥或者是姐姐在前面，所以呢他知道大人的所有的集中力在老大的身上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尽办法讨父母欢心，把注意力就是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呢要不断的去学习。
我该怎么对你说，你眼睛在闪烁。
老大你说他现在到了13岁，进入初中1年级，你也感受到他已经进入了这个青春期了，对不对？
是，以前的时候你讲他没事的，他看我就不敢表现出来，对他妈妈就会进了门把门摔一下呀，就是那种，我虽然没讲话，就是我就心里不服，就是这个意思。
我要鼓励你，你要跟你的妻子两个好好的坐下来。为什么老大会对妈妈赌气呢？是不是妈妈在处理事情上面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听一听孩子他怎么想，要让他能够把心里的感受能够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不是说自然就会教育孩子了，要按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我们要去认识他们的特性。比如说他现在已经进入反叛期，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了，他自个儿也在找自己的定位，但是呢却找不到这个定位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也是很烦躁的。我觉得我们要多看一看进入这个年龄的孩子他身体心灵方面各方面的需要，贴近他的需要去跟他沟通跟交流。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再用命令式的口气跟孩子说话。
看着你失落，我陷入漩涡，不想再啰嗦，生活的泡沫雨点在坠落，镜子被打破，破碎的轮廓是你的执着。
上一个礼拜那我跟他说，你这样出去到晚上才回来，中午不回家吃饭，爸爸妈妈会很担心你这个不吃饭对身体不好。按照我的这个脾气上来的话，我说你今天晚上肯定要挨打，因着爸爸妈妈也很爱你，你也大了，然后我给你这次的机会你要记住了，不可以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你出去要打招呼，我要自己下去玩一会可以的，走时间回来。我就给他这样大概讲一下，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说我就会发怒，就会惩罚你这样的。隔了一个礼拜他记住了，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他又出去了，到了下午回来，我那个怒气上来了呢， 就没有压住，就像好像尺子那样的屁股上面打了他大概15下，打的他也是哭得来，我也很心疼。当时我想如果言语上去好言相劝的话，我想着可能不太管用，打完他我就心里面也很难过。但是我想不打嘛，他以后可能还会再继续的犯，打了嘛自己不知道对他心里面会不会造成伤害。我说那你今天晚上不要吃饭了，你就站在那边反省。他就哭完就不哭了。我们睡觉之前他倒了一杯水问我说爸爸你要不要喝，他看到我也很生气了，我说我不渴，那你去喝吧。到第二天我看看要也打出来那个印子出来看了，其实说实在的我心里蛮心疼的，这不是有点太过激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想打电话来咨询怎样的来与孩子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
好了停了别哭泣，争吵的意义只能够是伤透自己。
我是鼓励你哈，我们尽量的不打孩子，当你打了孩子一定会对方受伤的，你自个儿也是会难过的。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才打，但是打完了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和好。因为你不是针对这个人，而是针对这个事情，他事情做得不好
嘛，是的是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呢打完了之后你要跟他和好，告诉他说爸爸实在是逼不得已才这样打了你，但是呢爸爸心疼你的，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疼，我也是很疼，所以呢爸爸要跟你再一次的说，我们下一次一定要守住一些原则，然后呢把他抱在怀里面，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孩子医治孩子。我们要给孩子要有一个界限是对的，像你所说的下一次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先通知我讲一声，不然的话我会生气的，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孩子没做到的时候呢，你呢就不应该先打他，你应该能够沉得住气，先听一听他为什么没有通知你，你要给他机会。
有我给他机会了，我说给你5分钟够不够，让你陈述一下这个经过，你要找到足够的理由和原因能说服我，可以的话我认为这个理由妥当的话那我就不打你。他也很害怕，就当时说话我都感觉到他那个语气都变成掉了，然后就慢慢的陈述。我感觉说服不了我，他说是因为别的同学就是说那你中午不要回去了，怎样？我说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是不回来吗？你忘记我怎么跟你讲的了吗？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压不住了，就我就上来了那样子。
好，如果他说因为同学的缘故怎么怎么样你觉得不合理的话，那你要帮助他看到问题在哪里，下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说爸爸觉得你做的不好，所以我还是要惩罚你。我们约法三章，把话讲到前面，当孩子口服心服觉得自己真的是做的不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打他，他心里面也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当孩子他解释了，但是有一个地方他做的不恰当的时候呢，那个是不合理的，那你呢就告诉他说爸爸觉得这个你应该不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你不单单是告诉他不可以，你还要告诉他可以的方法是什么，那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学到功课，下一次再发生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去解决问题。比如说我发个短信给爸爸，或者是我留言给爸爸，大家没有直接沟通，但是也自起码我交代了一下嘛。我们呢常常跟孩子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却忘记了告诉孩子可以怎么去改善，这个改善的方法要引导孩子，这样孩子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去成长。我觉得你的孩子非常好啊，因为刚才你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又拿了一杯水问你渴不渴，哇，很难得很难得，一个小男孩
很难得。是的，我也很感恩，
啊，
就是当时我就也是心里面揪了一下，我说这个孩子他就没生我的气嘛，他如果生气的话，很生气的话他也就不会做出这种举动出来。
爱是一个动词，不只是一个浪漫的传奇，要爱就爱到底，因为爱值得一生。
信耶稣的话，可能也不会去深究这个问题，自己一直在反省这些很多的问题。以前他小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去陪他呀。我现在也是在开那种集装箱卡车，在跑车。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睡了，走的时候他们还在睡，我老早就走了。可能对他们陪伴很少。现在就是孩子已经青春期了，他如果再过个3-2年的话，就慢慢的就更大了。到时候你想再与他建立这样的关系，他就不理你了。我感觉他就不需要你了，就不理你了，他就有自己的心里面想的一套了。
是的，孩子是越小的时候越需要父母，而那个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赚了钱就是对孩子好，而是陪伴是最好的礼物。所以呢，今天我跟你这样的一个互动呢，我想指出3点。第一呢，就是孩子做的不对的地方呢，我们不单单说告诉他不可以，还要告诉他怎么样改善的方法。第二呢，就是请你下一次呢，就是在你生气的时候不要去体罚孩子。你的怒气呢，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的时候呢，常常会做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会让你后悔的。所以我们要平静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第三方面，那老大跟老二呢，你要帮助老大，让他建立一个老大的形象，然后呢告诉老二他是我们家的长子，那哥哥会疼你爱你的，但是你呢一定要听哥哥的话，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你就要完全的顺服哥哥。你给他建立这样的一个位分的时候呢，这个家才能够和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小的他就会常常过线的去争一些风头啊，然后呢得到父母的一些宠爱的话，那这个家就不和睦了。
好的。
那我鼓励你不单单是好好的听，如果是有任何问题的时候继续的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不好？
好，谢谢你，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也为你祷告，为你们这个家庭，你们年轻夫妻有一双儿女，为你们的亲子教育祷告。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亲爱弟兄姊妹，来到这个部分，我们一起的来回应一下听众朋友的短信。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是透过这个热线与听众来互动，我们也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这些短信的一些的疑问啊。那么今天嘉言想找来是有一段时间了啊，这个短信是，但是我就觉得他的问题也可以稍微来探讨一下的啊，这位听众是关于工作上的提问。他问老师，我本来5点就下班了，可是啊，我昨天8点多才下班，也没说有加班费，心里面有一点不舒服。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应该怎么想呢？好，那么这一段的提问，应该是有两方面，可能这个听众他想要了解的啊，是我们在信仰上应该要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啊，这个工作上要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的啊，这样的一个提问吧。第一，第二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啊， 真正的劳工法律上到底对于加班的员工有什么保障啊？这个是关于职场的健康界限。如果我们加班工作，可是我们的老板没有明确的表示有加班费，那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们要为了要解答这一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呢，我就稍微在网络上面找一下关于内地的劳工法律啊。作为国家呢，它是明确的规定了一些劳工法律，是来作为一些劳工们的自身权益的一个维护的。那我就查到了以上的这些资料哈。第一就是劳动法第50条是这样说的，工资应该用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能够克扣或者是无辜的拖欠啊，这样的一个我们是知道的，对吧？另外呢，有这个法律呢是这样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5条呢，就是关于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如果逼迫这个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赔偿，并且是可以支付这个赔偿金。如果拒绝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话，这个呢也是犯法的。第三，这是在劳动合同法第38条是这样说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呢，就是因为老板没有及时给他支付劳动报酬，这是一个额外的这个劳动报酬。另外在劳动合同法第85条当中也有这样的记录啊，安排加班不支付这个加班费，逾期不支付的呢，就需要按应付的金额的 50% 到 100% 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那么以上这些法律条款是为了劳动者提供了明确的权益的保障，确保他的工资和加班费是得到及时支付的。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呢，其实是有保障啊，这个劳动者他如果是被要求要在额外的工作时间上要去加班，老板是有这个责任去付上这个加班费。这个呢是劳动者的权利，如果是有意克扣没有支付，法律上呢这个劳动者呢您是可以去寻求赔偿的。那么我们应该作为这个雇员呢，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呢？那这个可能要跟这位听众来讲明白一点。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拿那么多事情来烦吧，结果很快你习惯了以后呢，那你的界限就越来越模糊，甚至呢这个老板有可能一些无良的雇主，他觉得哎，您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吗？那他就会一直的要你加班，可是也没有明确说我可以给你加班费，结果呢劳动者的这个利益呢就被剥夺了啊，这个是不对的。那我们如果遇上了这个问题，其实第一步呢，我们是可以跟公司呢做一些书面上的沟通的。如果你是会写信啊，你会写电邮也好，写真实的信件也好，作为一个跟资方有好的沟通的，您都需要用白纸黑字啊，就是写清楚的。这个步骤就是以书面的形式和公司沟通，明确的要求支付加班费。那你可以通过邮件、写信等等的方式来进行啊，这个是最基本的。第二步就是如果你已经做了以上的这个步骤，而对方有给你合理的回应，甚至是有立刻的行动，那么事情就解决了。但是呢如果不顺利啊，那么你第二步应该怎么做呢？你可以向劳动的监测部门举报， 如果公司是拒绝支付加班费的话，可以联系你当地的这个劳动监测大队进行举报。这个部门呢，他应该要做的就是要求公司整改，并且支付你应该得到的加班费。如果您的公司还是拒收或者继续拒绝支付呢，您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这个呢，就是第三步，您可以呢向您的公司发送一个叫被迫离职通知书，而且呢前往一些法律的机构进行维权。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因为公司拒绝不支付加班费，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支付劳动报酬跟经济的补偿的。其实呢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劳动者你应该要知道的一个权利。当然你要不要行使您的权利呢，这个就是你个人的选择了。但是啊，如果情况不太严重，大部分原因都只是因为沟通不清楚，或者是你的职业上的权柄啊模糊啊，就需要由学习建立健康职场界限跟沟通文化开始了。当然我们也了解，在一个比较高压的职场环境当中，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是维护心理健康跟工作效率的一个关键来的嘛。那这个也是有必要的。以下呢是有四个大题目，大家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啊。怎么样可以好好的维护自己的职场上的健康界限？第一，就是你要明确的知道您的责任范围。其实每一个岗位都有很清晰的职责描述，对于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要学会拒绝。您怎么拒绝呢？当然你的态度呢不能太强硬呢，你需要学这个沟通技巧。你可以跟你的老板说，老板呐，我目前手头是有一些紧急项目，可能没有办法兼顾这个工作。那么这一个表达可以表明你自己的难处，又不会觉得你不专业啊。第二，就是合理的规划工作时间。我们要避免呢无休止的加班，你要设定明确的工作时段，下班以后尽量就不处理工作时的资讯，除非你遇到特殊的情况。可以呢设立呢这个邮件自动回复功能，告知对方呢在非工作的时间呢你是无法及时回复的啊。第三，就是要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与你的同事们相处要友好，可是就不要过度的亲密，避免过多介入他人的私事。在办公的时候不是倾诉个人问题的场所，这个要分清楚，要保持专业的形象呢也是很重要的。最后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会呢有说 no 的勇气。面对这个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温和可是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比如是我是很理解这个需求的重要，可是从目前这个资源来看我可能无法实现咯。或者呢一些我们说是比较可以体谅对方，但是同时呢又请对方可以体谅你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法。我们当然这些都需要从一个练习开始嘛，对吧？那这个也不能说一下子呢您就可以学得很好了。但是呢作为一个劳动者，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权利之余，你也需要去帮助自己规划好这些的界限，免得呢你是过劳了。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也应该要当中学会一个我们叫做平衡状态，因为我们的主也不希望我们用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呢经济上的收入，就算你是赚到了很多的加班费，可是你没了这个健康，没了时间去陪伴家人，或者呢连回教会的时间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就不是他乐意见到的情形。 所以在此要鼓励大家，基督徒们要思考如何从工作中荣耀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优先确认自己工作的意义。我们要把事业转化为侍奉，这样我们才会懂得做一个地上的好管家的。那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可以真正的帮助到啊，有面对同样困难的这些的听众朋友们咯。
今天天晴，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哇，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却这么热，救命啊！
今天的天气好吗？
心情有如天气变换，
你能准确地辨认你的情绪吗？
黄家言、
宋山，
每逢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
在情绪学堂开讲，与你深度谈情绪，看心情。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空中辅导星期一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除了今天跟大家一起的来学习这个扑朔迷离小大人青少年饮食失调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还有呢就是重温了舒博士谈子女教育方面的这个精彩教导，也跟大家一起听了好见证跟短信回应了。那么鼓励你们也要留意我们明天的空中辅导呢，将会为你带来继续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同时间我跟宋山老师的这个情绪学堂也会来到第七课了。第七课我们仍然是会来探讨呢这个关于喜方面的啊。那么到第七课到底会跟大家呢探讨哪一个情绪特质呢？请大家要好好的留意收听，希望你们学到什么有什么听后感，都欢迎你们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在电邮上附上电话号，这样呢我会更加容易的来与你联系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13229966322直接跟我们联系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